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请听佛法是科学不是迷信，接下来请听以侮辱女人为能事的中共警察。佛法是科学不是迷信。朋友，你可曾想过人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你可又曾想过人生中的旦夕祸福又是为什么而存在？千百年来，智者苦苦思索，寻觅着人生的真谛，无数的有识之士淡泊名利，探索着其中的真理，为的是人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未来。而如今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去细心思考这些问题？而当历史上的预言警示我们，人失去了分清好坏善恶的标准是多么的危险，当今天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不断地警示我们，我们可曾反思，可曾看看历史上留给人们的正面的教训？古人云，人有过天是警，不归正天谴之。而我们今天很多人抱着自己所谓的科学理念，而不愿意去了解和承认这一切。一，信仰和科学并不矛盾。牛顿一生有着自己的信仰，麦克斯韦是虔诚的信徒，宇宙如此庞杂，而实证科学有着固有的局限，人的智力和观察能力都有局限，而实证科学的理论无法解释宇宙生成的原因，但是宗教信仰中告诉了人们更深的道理，科学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神的存在，而这一切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牛顿等大科学家以超出一般人更多的智慧，敢于冲破自己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切的根本，从而认识到信仰的真实与正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界的一些人开始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科学，建立了对人体科学研究的机构，证实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钱学森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曾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科学的范围。它真正变成科学革命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最后将引起科学革命。事实上，当代西方很多的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的信仰，而且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而在我们国内的宣传教育中，为了统治者的需要，却往往把这对立起来，假借科学之名来排斥一切不利于其所谓思想统治的信仰和文化，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维。现代科学是人探索世界的方法之一，从物质表面开始研究，其实宇宙很大，从古到今天，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辉煌的文明存在，这也就是说都有自己探索宇宙的方法。由于历史变迁，这些方法可能不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这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的方法不是科学。从其辉煌的文明来看，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现代的科学。二，眼见为实并不科学。虽然如此，在面对人对于神的信仰，还是有很多人会想，看见了我们才能相信眼见为实吗？我们知道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当一些现象没有被科学所观察到的时候，有人很难相信其存在。但是随着观察能力的增强，一些过去看不见的东西也都证实了是真实存在的。红外线、紫外线，我们无法看到，却真实存在。空气和电波，我们也无法看到，也都真实存在。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观察能力有限所导致的，而这不是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存在的标准。而认为看不见就不承认，这恰恰就是不科学的做法，也导致了我们不能看到事情的真实一面，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正确的选择。在很多正信中都谈到人的善恶因果报应的存在，讲到人诋毁天理会有重罪。有人会说，人死了就死了吗？一死了之，我不相信。可是放在今天的物理学中，我们知道人的身体都是细胞、分子、原子等等微粒构成的，人死了，细胞解体，人的肉体风化解体了，那么更小的粒子会解体吗？我们知道原子核如果解体分裂，就相当于原子弹爆炸。人死了，如果微观粒子都解体了，那会有多大的反应？那么人死了就是简简单的一死了之吗？世界上有很多濒临死亡的体验，这些人后来没有死，视力很多。人在濒临死亡的瞬间都会有很多奇妙的感受，并不像人所想象的那样一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死了之。在古今中外流传着许多关于轮回、转世等等的说法，就好像物质不灭一样，人的生命也有着奇妙的过程。看不见可不表示不存在，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有果，如果没有善恶报应的因果，那么人无限度地做坏事，最终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这可能吗？因为今天科学无法证实，所以无法相信。其实这就限制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因为科学可以发现其现象，因为其有限而无法解释其存在，而会认为是自然现象。这是因为科学本身的限制，而现象的存在促使我们的思考，在不同的民族中传了几千年的文明中都相似地告诉人善恶必报的因果。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却说明了其中存在着同一个真理。三、进化论的错误。一、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人类的起源，达尔文认为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不过他自己也说这只是一种假说，希望将来能够证实。按照他的理论，一种动物是从另一种动物进化而来，那一定是一个连续的漫长的过程，那么这种过渡性的化石应该普遍的存在，不难发现。而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能够证明这个过程存在的证据始终没有找到。而与此同时，随着考古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现证明进化论的错误。按照进化论，爬行类应该是两栖类进化而来，但在中国的化石中发现爬行类比两栖类早 1.2 亿年出现。80年代在云南挖掘的澄江化石群表明，地球上众多的生物是 5.3 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出现的，之前没有这些生物的祖先，只是简单的生物如海藻等。地质古生物的发展表明，地球上各个时期不同生物的出现往往都有突发性的，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不再改变，哪怕过了几百万年，气候如何变化，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二、质疑现代进化论。在科学中，人们一旦相信了某种理论并形成权威，就不愿意突破固有的观念去认识新的事物。那些固有的进化论支持者又提出了一套所谓现代进化论的理论，认为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 是由偶然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也就是随机组合成另一种生物。针对这一结论，西方一些严谨的科学家通过概率统计计算研究，认为这种自然界由基因突变随机组合的另一种生物的几率几乎为零。他们用波音747效应打比方，将这种复杂的概率计算做简要的说明，通过随机组合能够组成一个单细胞生命的这种几率，就跟一阵飓风吹过一个垃圾场，自然而然就能把垃圾场里所有有用的东西完美的组成一架波音747的几率一样。那么一个动物要在千千万万个细胞有机地在一起组合，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具有各种能力，有着不同的生理系统，消化、神经、视觉等等，这要通过所谓基因突变的进化实现，是荒谬的科学假说。四，史前文明的遗迹。所谓无神论的理论根据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人类的文明到现在为止没有超过10000年。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大量事实，对于进化论进行了质疑，如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列举了500个证据，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那时几万年、几百万年，甚至于几亿年人类文明的遗迹，有许多都有着很高的科技以及艺术水平。在许多的大洋底下，发现了几千万年前的文明古迹、建筑、石墙、街道，甚至于海底的金字塔，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生活在2.6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上，有一个清晰的脚印，是一个美国科学家在峡谷敲开页岩的时候发现的，这说明了可能2亿年前已经有了那个时期的人类文明的存在。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发现。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有一座铀矿石，许多国家的科学考证发现其中的铀都是使用过的，而其布局更是一座大型的核反应堆，其布局之合理，现代科学都无法达到。而按照铀放射年代推算，这个反应堆运转了50万年。印度有一个2.5万年前的铁棒，含铁纯度99.91%，现代的科技都无法达到。秘鲁纳斯卡平原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收藏了10000多块刻有图案的石头博物馆，经科学鉴定，石头的刻痕极其久远，图案的内容展示了极先进的文明，有大脑移植以及克服移植中的排斥反应。望远镜、医疗器械、追逐恐龙的人，甚至于有几块描绘了1000多万年前从太空看到的地球地图，有远古的大陆、亚特兰蒂斯姆大陆等。在我国，2000多年前的越王古剑，80年代从古墓挖掘出来，依然光亮锋利。在秦古墓中，有一个被压弯的古剑瞬间恢复平直，当代冶金学家的梦想技艺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他们的铸剑技术落处里是谁传授的？而更多的古代中国文化，周易、八卦、太极，特别是河图洛书，据说就是在大禹治水中洪水退去龟壳上留下来的，这些同样是史前文明。这一切进化论无法解释的，也证实了进化论仅仅是一种假说，是不足为凭据的，也说明了这些对于今天的人类科学而言还是一个谜。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当人们无法找到更好的理论的时候，往往就会固守在原有的理论中去研究。所以直到今天，进化论仍然作为科学教科书上的内容广泛地告诉人。五，神话传说是口述历史的一种形式。无论历史发展了几千年，一个民族都是在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历史发展的限制，古代的人类不能有今天我们这样的沟通方式，远在千里彼此交流。 但是奇特的是，在这样的一种远古的时代中，给不同的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今天被我们认为是神话，却是极其的相似。抛开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细节上的不同，我们发现在这些远古的传说中，所有不同的民族都在说人类的起源是由神创造的。在西方宗教中说上帝造人，在我们远古神话中讲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在古希腊神话中说天神造了人等等，还有更多爱斯基摩人、古印第安人、玛雅人、印加、古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等的神话传说。中国人自誉为炎黄子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上古神话时的炎帝、黄帝，更早的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神话，在古代的教科书、千字文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一直在我们的古代社会教育中承传，而不仅仅是民间的传说。这些并非今天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只是远古人类不发达，所以产生的幻想和对于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崇拜。事实上，在许多古代的文明，其展现出来的成就虽然和现代科学不同，但是无论是艺术、思想还是天文都相当的发达，甚至于超出了今天的现代科学文明。那些所谓的教科书在这些文明面前连小儿科都算不上。在这其中，我们古老文明展现的很多，我们知道周文王著述了《周易》，是对于太极八卦的研究，而这些道理其实原来自于周文化以前伏羲氏和八卦的传说，原在炎黄传说之前，而从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留下来了太极修炼的道理，而今天我们叫做气功。纵观一下西方的圣经告诉西方人的道理，以及我们东方文明中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告诉人的道理，以及在古印度释迦牟尼讲给人的理，虽然形式有差异，但是其中的因果不变，都是告诉人人是神创造的，人需要知道善恶因果，要重德向善，以致有一个善果。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怎么能够无视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明的存在呢？虽然社会变迁、环境变化，而人的生命的特征并没有因此而不同，因此这其中的善恶因果报应也不会因之而改变。当然，我们反思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文化的缺失与漠视，我们发现了这种漠视与缺失正是因为我们现代文明发展中社会动荡所致。几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把所有传统文化归为迷信，谁敢接触就会被打击，从而人人自危。而今天当社会趋于文明，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们，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会被媒体误导，分不清好坏善恶。可是人的天性是求真的，是善良的，这种误导就会导致人们不经意地抵触自己的天性。而且人的天性是天赋的特性，在古代叫做天理，这样的事情导致了人们无形中就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这种被媒体利用的事情是很危险的，也是从人天性角度讲不愿意去做的。而了解真相、分清好坏善恶，就成了消除这些误导的重要的条件，也是消除这其中带来的恶果的重要条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大陆还是海外，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些众多不明真相的人，因为他们信仰的佛法，他们修的慈悲，他们告诉人真相是为了给这个人带去真相，希望他们能够消除误解，从而得有善果。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以侮辱女人为能事的中共警察。中共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刑罚有多少种，真的难以统计，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刑罚起不出名字来。恶人们可以随意地折磨这些修炼人，他们使用的刑罚连他们自己都起不出名字来。例如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坐刑。什么是坐刑呢？就是警察坐到法轮功学员身体上怕压的部位，如腹部、胸部，使受害者备受折磨。据明慧网2010年9月18日报道，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女教师梁波在海淀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6月18号，女警察董永平逼迫梁波穿囚犯的号服，梁波以穿号服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董永平就对她拳脚相加，谩骂侮辱，不让她睡觉，并强迫穿号服。150多斤的董永平竟丧心病狂地坐到梁波胸部，强行剪去他的头发，并用左腿压梁波的胸部，导致梁波胸腔软肋骨断裂出血。这样的刑罚说出去，人们都很难相信，一个女警就真的那么残忍吗？你是女人，对方也是女人，你怎么就那么忍心地坐在她的胸部，还单腿跪上，致使她胸腔软肋骨断裂？这个女警怎么会如此的凶残和没有人性？梁波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受社会尊重的人，即使在看守所也不应该受到如此野蛮的迫害。然而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监狱好像再正常不过了。文革时的张志新不也是中共辽宁省委的机关干部吗？可是他照样遭犯人奸污，处极刑前还特意割断了他的喉管。今天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这些紧跟中共的恶警们哪管你在社会上的身份，入了看守所，管你合法还是非法，你就是他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都行。这也就是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根本不讲其社会地位和身份。这和中共历次运动中把人打成专政对象后的对待是一致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可是一经打倒，他比普通犯人受到的刑罚还要大。今天对待法轮功修炼人也是一样，哪管你是大学教师，哪管你是女人，对你就是要用刑。所以董永平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坐在梁波的胸部折磨他。我们说一个女警察坐在女人身上是凶残，那男警察要坐在女人身上又算什么呢？梁波的律师介绍说，在洗手间里面踩住他的小腿，让一个男的胖子坐在他的肚子上面，坐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腿就麻了，然后腿就一直有问题。这个胖子是谁？在看守所里，除了警察可以自由活动外，还能有谁？这个男胖警察为什么能够坐在一个女人肚子上？他不是变态吗？他还有一点人性吗？他坐在女人的肚子上干什么？不就是在享受折磨女人的滋味吗？在他的意识中，肯定有这样邪恶的思想。你不是漂亮吗？你不是女人吗？你不是有身份吗？我就坐你肚子上了，我就侮辱你了，你能怎么着？还是老子有能耐。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男人的邪恶与无耻，更看到了他卑鄙的灵魂。他以为坐在女人肚子上就能获得满足，而且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完全被自己的无赖陶醉着。这样的人还是人吗？真是图披一张人皮。值得说明的是，梁波被劫持在看守所，此时的他就是按中共的法律来讲，在未被法庭审判之前，他还不是个犯人。他即使是一个犯人，中共的法律上讲也是要尊重犯人的人格尊严的，因为尊重犯人人格的意义 也是在维护着警察做人的良知。可是海淀区看守所的这两个男女警察竟然都如此的邪恶，以侮辱女人为能事，也说明中共的法律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警察们一屁股坐下去，受害的可不只是大法弟子，那是对所有女人的侮辱。他们坐下去的同时，也把自己做人的底线彻底丢弃。在9月8日的所谓公开庭审过程中，梁波的家人和亲友目睹中共所谓法治的黑暗，以前都没有想到，别人说都不信的，现在他们亲眼看到了。梁波丈夫的一位同事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他认为北京海淀区法院法庭庭长尤涛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滥用职权，并在14个方面执法不公或违法。详见北京海淀区法院陷害梁波，庭长滥用职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